命定为王，第二十章，混杂带来的问题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许多基督徒对神的认知非常混乱？什么让基督徒认为神有时生他们的气，有时又喜悦他们？身为地上的父母，我们都不会用残忍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子。为什么还有基督徒会认为天父会用疾病来惩罚他们？为何基督的肢体中存在着如此明显的人格分裂？这一切混乱起源于加拉太主义。加拉太主义基本上就是混杂的约。加拉太主义所教导的神混合了律法与恩典。加拉太教会在这上面挣扎。我们从使徒保罗对加拉太信徒严厉的口吻便可得知，保罗非常认真看待这个问题。你从没有看过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：“无知的哥林多人啊！”但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也是一团糟，教会里的信徒犯了各样的罪，哥林多教会里有纷争，有嫉妒的问题，有人和妙计奸淫，有些信徒彼此告上法院，还有人滥用属灵的恩赐。不止如此，哥林多教会中还有许多不道德的活动发生，可说是一团混乱。但是保罗却一次也没有说他们是无知的哥林多人，或用现代话说是哥林多的蠢蛋。你自己读读圣经，没有这样说的。相反的，保罗鼓励哥林多人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招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话的方式是积极的，肯定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，而到最后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，很棒，不是吗？错误的教义比错误的行为更糟糕。注意保罗对哥林多与加拉太两间教会在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别。对加拉太教会他说：“无知的加拉太人呢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”他又继续说：“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”保罗非常生气，他对于发生在加拉太教会的事很不高兴，并且很清楚地表达不满。许多人认为保罗应该更不满哥林多的信徒，但他并没有。他对加拉太教会激烈的态度显明了神的优先顺序，一切都很清楚。对神来说，相信错误的教义比错误的行为更糟糕。我要再强调一次，以免你没留神。对神来说，错误的教义比错误的行为更糟糕。在面对哥林多教会中许多错误的行为时，保罗对信徒的态度是冷静的，他能够面对他们错误的行为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有办法处理这些荒诞的错误行为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能积极地对他们说话，甚至说：“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。”但是当面对加拉太教会中错误的教义时，他斥责这些基督徒，因为他们把律法混在其中，使神的恩典完全没有功效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中说：“我稀奇，或是用现代的说法，我非常震惊。”什么事让保罗如此震惊？他继续说：“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却从别的福音。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”保罗生气是因为加拉太人离弃了基督之恩，而转去跟随别的福音，因为有些人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保罗之前对加拉太人传讲过恩典的福音，但他发现有些犹太教徒向加拉太人讲述一些律法的元素，将神的恩典与律法混合了。千万别小看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而且让保罗非常生气。既然保罗是被圣灵充满的，想必他里面的愤怒也是圣灵激起的。我们若能真正明白 为何将律法与恩典混杂在一起，会使保罗如此生气？我们必能得益处。错误行为的解药就是恩典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客厅里有一堆脏衣服，一天天过去，脏衣服越堆越高，脏衣服所散发出来的臭味越来越强，一天比一天难闻，这是不是个大问题？要看情况，只要你的洗衣机没坏，脏衣服就不是个太大的问题。不论你有多少脏衣服，只要洗衣机能运转，你就有盼望。要是你把洗衣机给弄坏了，或是丢了，脏衣服就会变成大问题。要是没有洗衣机，成堆的脏衣服就会变成大问题。没有一个功能完整、运作正常的洗衣机，你能怎么处理脏衣服？脏衣服就好像错误的行为，而洗衣机就是恩典。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当然不希望家里充满臭味，但是当你有错误的行为时，只要教会里还有恩典，恩典便能教导你，并且给你力量来胜过错误的行为。但教会里若是没有恩典，或是恩典因为混杂了律法而失效，那你还有什么盼望能胜过自己错误的行为？加拉太人容许恩典与律法混杂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必须用严厉的态度来面对加拉太人。当加拉太人容许恩典中混杂了律法，便是扭曲了基督的福音。保罗对他们传讲过恩典的福音，但在他离开之后，犹太教人士来告诉他们一些谎言，比方说，没错，你因着恩典而得救是很好的，但只有耶稣是不够的，你必须了解摩西律法并且遵从，才能讨神喜悦。基本上他们是在说，恩典很好，但恩典必须要有律法来平衡。所以他们教导加拉太人实践，并且要加拉太人受割礼。保罗知道后，便双倍咒诅那些向加拉太人传假福音的人。保罗对那些传讲混杂福音之人的严厉态度，代表了神的心。你无法用律法来平衡恩典。牧师，你相信恩典，但我相信人也需要遵行律法才能称义，我和你相信的不同有关系吗？对保罗来说，这严重到足以让他双倍咒诅那些人。许多基督徒不认为混杂是严重的问题，但我们在面对恩典与律法混杂的状况时，应该和保罗有相同的回应。加拉太人混杂律法和恩典，使保罗大为震惊。今天，许多地方真正的问题不是因为有纯粹的律法，你在基督教会中找不到纯粹的律法。今天你在许多地方看到的是将律法与恩典混杂在一起。你会听到结合新旧约的教导，比方说，没错，你因着恩典得救了，但虽然你已经得救，千万别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，你要借着遵行十诫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就是混杂，一点恩典加上一点律法。许多基督徒认为平衡律法与恩典一点问题也没有，然而主让我看见人称之为平衡的，神认为是混杂。亲爱的朋友，恩典是不可以用律法来平衡的，你之所以能称义，不是完全依靠他恩典的工作，就是靠自己的努力。哪怕你只混杂了一点点人的努力，神的恩典便无效了，这非常严重，神恨恶混杂。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同意他们是因恩典而得救，却仍然将自己伏在律法之下，他们仍然想靠遵行律法的行为或其顺服来赚取赢得神的祝福。当他们达到自己认为应有的标准时，便期待能得到祝福，但是当他们失败时，便被罪疚感与定罪充满，认为自己当受惩罚。恩典是我们不配得、不应得、赚取不了的神的恩宠。当你一旦试着靠自己去赢得神白白的恩宠时，他的恩典便会失效。在新约中，神不要我们因顺服律法而蒙福，或因失败而受咒诅。 你不觉得这听起来跟旧约一样吗？恩典是我们不配得、不应得、赚取不了的神的恩宠。当你一旦试着靠自己去赢得神白白的恩宠时，他的恩典便会失效。在新约中，神要我们因着他的儿子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而蒙福。与我们的表现或有没有能力遵行律法一点关系也没有。那些想靠着遵行律法而称义的人所拥有的是旧约思想，即使他们宣称自己在新约之下，他们用的是以工作与顺服为主的旧系统，而不是信任以信心与相信为主的新系统。当新旧约混杂在一起，在律法的约与恩典的约之间，你失去了两者的益处，而两个约也都失效了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以哪节经文为根据？让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，酒和皮袋就都坏了，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。马可福音2:22。当耶稣讲到新酒与旧皮袋时，指的是什么？他指的就是两种约的混杂。新酒代表恩典的新约，旧皮袋代表了律法的旧约。你有看过旧皮袋吗？旧皮袋很容易碎裂，皮很硬，没有弹性，这就是律法，完全没有弹性。当你将恩典的新酒倒入律法的旧皮袋中，两者都会失去，因为旧皮袋会被毁掉，而新酒会洒了一地，新约与旧约的特质会同时失去失效。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还想尝试着平衡律法与恩典。若你相信的是律法，那就完全靠律法；若你相信的是恩典，那就完全依靠恩典，两者无法平衡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也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启示录3:15-16。好几年来，我听到许多传道人传讲启示录3:15-16，他们说耶稣指的是那些对耶稣不火热的人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？对耶稣火热到底是什么？传统来说，我们都被教导火热就是要一天读10圣经，向你的同事做见证，参加所有祷告会，反之则被视为冷淡，就是你没有做到以上所有的事。这段经文常被讲成与我们的行为举止相关，但耶稣说，我宁愿你们或冷或热，而不是温的。若耶稣指的是我们的行为举止，那实在很不合理，因为温的难道不比完全冰冷要好些吗？耶稣怎么会宁愿老底家教会是冷的？拜托，我常常告诉会友，聚会时别把脑袋放在家里了，不要听到什么就全盘接收，你要自己试验所听到的信息，确定它与耶稣的福音相符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所以你听到的不是福音的好消息，你心中就会产生恐惧、怀疑、审判与定罪。亲爱的朋友，丢掉它，因为那不是耶稣的福音。要么冷，要么热，不要是温的。现在，你想不想知道启示录3:15-16真正的意义？当我们知道老底嘉教会有律法与恩典混杂的问题时，才能正确解读这两节经文。主说他宁愿教会是冷的，完全在律法之下，或热的，完全在恩典之下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完全在律法之下，律法会使你绝望，最后回到耶稣拯救的怀抱中。律法会让你看见自己的罪性，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完全遵行律法，而这个事实会让你看见你需要他的恩典。但是当你混杂了，也就是相信恩典却同时又抓住律法，那么律法能让你看见自己不行， 最后呼求救主恩典的能力便被中和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同时又冷又热，或同时在律法与恩典之下。当你一旦想用律法来平衡恩典，两者的功效都被你中和了，两个约都无法在你生命中发挥完全的效果。你因为混杂而成了温水，神恨恶混杂，因为混杂夺走你透过他丰盛恩典所能得着，让你能在生命中掌权的能力。你不能把新酒放在旧皮带中，那样的话两样都会失去。尝试用律法来平衡恩典，会夺走你透过他丰盛恩典所能得着，让你在生命中掌权的能力。当保罗对加拉太人解释律法的目的时，就是这么说的：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，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加拉太书3:24-25。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，要带我们走到自己能力的终点，引我们到基督面前。律法是人绝对不可能达到的标准。法利赛人将律法降低到一个他们能遵守的程度，他们真的认为自己的好行为、读经、大声祷告能使他们称义。但是当耶稣出现时，他严厉的言辞，他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，就是对这些极为律法主义的人说的。他将律法恢复到原有的标准，根据耶稣的说法，只要你在心里和一位妇人行淫，就等于犯了奸淫罪；一旦你在心中生某个弟兄的气，就是犯了杀人罪。牧师，这根本是不可能达到的标准，这样我们全都会失败。没错，你终于明白了，耶稣让我们看见神的律法与圣洁真正的标准，人完全不可能守住他的律法。若你不认同恩典，那你最好完全是冷的，完全在律法之下，千万别把律法与恩典混杂在一起。当你将自己放在律法之下时，你会发现律法成了你的老师，让你看见自己不行。当你最后终于承认无法拯救自己时，便会转向救主，而他的恩典便会充满你的心。当你认为自己能够，神的双手便什么都不能做。但是当你知道自己不能，那他就可以工作了，明白吗？你能拯救自己吗？在救生员救溺水的人之前，他得等那个人放弃自己努力求生才行动。若溺水的人还在挣扎，手脚不停地踢动挥舞，训练有素的救生员此时绝不会靠近他，因为他知道此举会使两个人都遭灭顶。所以就算救生员想救那溺水者，他也必须等到溺水者耗尽力气完全放弃才能行动。此时救生员会立刻抓住溺水者，将他安全救上岸。同样的，当你觉得自己还能救自己时，神的恩典就无法运行，无法运作。若你将恩典与律法混杂在一起，两者都会淹死，而你两者都会失去。换句话说，溺水的人需要意识到自己快要淹死，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才行。这可真是个深奥的启示啊！唯有当人放弃自己努力，恩典才能介入拯救他。耶稣无法在法利赛人身上做什么，正是因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的能力是足够的，可以守住律法，没有看见自己需要救主，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快要淹死了，从恩典中坠落。保罗对加拉太人说：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这就是从恩典中坠落的真意。今天若有人犯罪，牧师会说这人从恩典中坠落。虽然哥林多人犯了那么多罪，保罗却从来没有说他们从恩典中坠落。 因此，从恩典中坠落的意思是落入律法中。注意，恩典是在高处。当你在律法之下时，你是从高处的恩典坠落下来。以约柜来看，施恩座的位置是在十诫之上。当你回到十诫时，就是从恩典坠落下来。律法的重点在于一切都要靠人的努力，而恩典则是将荣耀全归给神。这就是保罗告诉加拉太人福音不是要讨人喜悦的缘故。基本上保罗是在说，若我想要讨人的喜悦，那我就该传讲律法。当律法主义的人听到他们不能再因着自己努力的行律法来自夸时，就会有强烈的反应。唯有那些已经走到尽头的人才会珍惜恩典，因为他们已无法自救，他们尝试了一次又一次，直到最终放弃，承认自己无法达到律法无可更移的标准。这就是他们预备好能领受神白白的恩宠，他拯救的恩典的时刻。我们都反对罪，但唯有恩典才是能让你离开罪的力量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都反对罪，但唯有恩典才是能让你离开罪的力量。你越是与律法纠缠，律法就越会挑起你里面的罪。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显明罪，许多传道人要等被人发现犯了罪才愿意接受恩典的福音，这真令人难过。当他们陷入罪的网络时，才会明白唯有恩典能让他们有真正的力量来胜过罪。因此保罗如此强调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好消息是，你今天就能拥抱主的恩典，今天就能胜过罪。我明白恩典的旅程。顺带提一下，如果你有所怀疑，我要说清楚，我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才了解恩典的福音。我在青少年时接受了许多谬误的教导而产生挣扎，主透过这些挣扎向我显明他的恩典。我听过太多律法主义的教导，让我真的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救恩。我相信自己犯了那不得赦免的罪，就是亵渎了圣灵。我会到大街上传福音，但其实却一直认为自己早已失去了救恩。我传福音只是希望有一天，那些因我而信主的人到天上之后，当神问他们是谁传福音给你让你得救，他们回答说是一个叫平约瑟的人，神会想起我还在地狱里，而因此记起我。我是真的如此深信。我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守住律法，每一分钟都在认罪，到一个地步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，直到我走到了尽头，不再有力气，才看见自己需要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是他打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恩典的新约。这就是我发掘恩典福音的旅程。亲爱的朋友，我深知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滋味，我亲身经历到人是多么不可能持守律法，这引领我来到基督面前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离开巴比伦的时候到了。神所亲爱的各位，将律法与恩典混杂在一起是危险的，这会让你活在混乱中，会让你以为神有时喜悦你，有时又生你的气。混乱让你相信神今天可能会医治你，过几天又会用疾病来惩罚你。混杂带来混乱，而神绝不是混乱的源头。赞美主，福音所带来的革新正在世界各地释放神的百姓。我看见基督的肢体离开巴比伦，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杂所带来的混乱。我看见教会开始脱离混杂与混乱的捆绑。哈利路亚，教会已经待在巴比伦太久了，现在正在离开。亲爱的朋友，时候到了，你该离开混杂与混乱，不是选择恩典的约，就是选择律法的约。你要不就是透过他那不配得、不应得、赚取不了的恩宠来享受主的祝福，不然就是相信自己的努力与行为能让你赢得神的恩宠。 你不可能两样都要。我祷告你会选择恩典，今天就离开巴比伦，享受神丰盛的恩典。